精神啊，我们还不能够不注意这件事情。圣经有时候有做很特别的 interpretation， 比方说撒拉从夏甲加拉太书第三章那里，保罗把撒拉从夏甲比作两个约，一个是天上的约路撒冷，一个是地上的约路撒冷，行不行呢？保罗可以那样做，我们不可以那样做。再举一个例，比如说是何西阿书里面说，我要从埃及招我的儿子回来，那里按着上下文的关系很清楚的是讲以色列人，但是马太把那些圣经拿来了用在主耶稣身上，记得吗？马太福音第二章那个希律王死了，我要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回来，马太把那个应用在主耶稣身上，那个是不是解释呢？不是解释，也可以说是解释，是不正确的解释。但是马太用了，马太那么用，我们可以不可以那样用呢？马太可以用，我们不可以。那么你说圣经可以那么解释，我们不可以，那么我们怎么呢？我们是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呢？有一个原因，因为圣经本身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本身就有一个启示的作用，它能够把一个神所要我们的新的意义启示出来。我们今天不是神所默示的，我们没有权，我们不能够做这个启示的作用，圣经可以做，我们不可以做。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也可以留意。好了，我们就可以先把这个放下，然后在这个按经文的意义解释的再下面一件事，我说注意 interpretation 和 application 分别。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在经文的意义的解释需要留意的呢，就是在普通情形之下呀，一段经文，刚才我已经略略说过了，只有一个意义。任何一段经文只有一个意义。如果一个经文呢，它有两种以上的不同的解释，真正有两种解释了，或者有两种以上不同的解释了，那我们要很小心，要很小心。我们应该选择那个最明显的、最合理的那个解释来接纳。如同我们在第一天的时候就问到挪亚的洪水的问题，跟那个差不多，我可以给你举另外一个例子，叫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六节，这里保罗他讲到全世界，第一章第六节，普天下，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下。罗马书第十章第十八节，同样的句子，全世界或者普天下，什么意思？是不是当时福音真的传遍了全世界，或者传遍了普天下呢？那你如果要是仔细的分析一下，在那个时代，对这个全世界、对普天下这个字的用法呢，有两种。一个呢是真正按字面的整个的全世界、整个的普天下；另外一个呢是指着他生活的那个普天下，或者在那个文化所抵达到的那个普天下。那保罗这里讲到福音传遍了普天下了，是传遍了真正literally 那个普天下呢，还是指着罗马社会力量达到的那个范围的普天下呢？可有这两种不同的解释，我们应该选择哪一个解释呢？选择那个最明显的、最合理的。在那个情形之下呀，很显然保罗的用法是指着 当时他那个文化所达到罗马的势力范围那个普天下，而不是 literally 每个地方包括的甚至 Pembroke 可能说啊，不会，大概不会的。当时那个罗马社会所达到的那个普天下，我们可以来举很多很多这一类的例子，它明显的那个意义，或者是合理的那个意义。如同我们上次说《罗马书》第五章那里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那个众人什么意思？然后呢，在基督里众人都被称义了。那众人是不是包括所有，在原来的文字那里应该翻作不是众人吧，应当是翻作所有的人吧。哦，在亚当里面 all have died or have sinned， 在基督里面 all are justified。 那么 all 是什么呢？ all 不是 all， 很显然的，因为保罗绝不会说说所有的人都会在基督里被称义了，只有那些个信主耶稣的人被称义了。所以如果遇到一段经文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选择那个一个最清楚的、最明显的，而且是最合理的一个解释。然后按经文的意思带一点呢，我们可以思想的呢，
那马太福音呢28:28，
那我们可以看看了，耶稣说你们传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又说了，你们要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你把这些经文合到一起啊，你可以看见主给门徒的那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往普天下去，恐怕那是真的讲普天下了。但是另外呢，有人也许可以这样解释，当时主耶稣的计划或者目的或者盼望，在那十二个人身上是不是盼望他们真到普天下去把福音传遍普天下啊？那十二个人有没有可能呢？恐怕耶稣没那么盼望。所以我们就要想想了，到底应该怎么解释。最终教会的使命是把福音传给普天下每一个 creature， 但是在这十二个使徒呢，耶稣有没有盼望他们真的他们十二个人直接的就把福音传给普天下去？我们这里想想，所以这个我们就到时候我们得分析这个整个的情形，看一看哪个最合理，哪个解释最明显，哪个解释最对。很多这个这种解释都有这个问题啊，都有这个问题。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祷告的时候说，我不为世人祷告，我单单为这些个人祷告，因为他们本是你的，你把他们赐给我了。指谁说的呢？这很麻烦的解释起来。OK， 就是这东西。
那
如果
是当时
人做，
那我们这人都没意义。
就有这个危险，就有这个危险。实际上呢，主耶稣讲的恐怕就是当时那十二个门徒，我就是那十二个门徒。我们看看马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九节，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怎么解释呢？没有别的解释了。但是看第二十节，那这是不是与我没份呢？也不一定吧。第二十节主耶稣说了，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个将来要因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祈求。你在这里把我们包括在里面了，是不是？在这里把我们包括在里面，所以没有把我们漏掉，把我包括在里面。 但是你解经的时候就要小心了，到底这节圣经是讲什么？到底这节圣经讲什么？这个恐怕是很麻烦的一个问题，是很麻烦的一个问题。OK， 没问题啊。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从米苏里来的，他是米苏里的那边呢，我们的有没有米苏里来的人？他们呢，他从一个那时候南部啊，称的那个 Bible Belt， 他们那些人呢都是信仰很单纯，很热诚，很真诚的相信。他在入神学以前呢，和所谓新派啊，或者是这种 critical scholarship 完全没有接触过，对圣经信的很单纯，他脑子里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就跟谁一样，跟张巴拿巴一样。大家知道张巴拿巴是呢，新耶稣不是真耶稣教会的创办人。他说圣经的问题，你不能问我什么，我完全有答案，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这个同学就是这样，那是什么问题都没有，很单纯。等到神学一堂课的时候呢，这里一个问题，怎么办？这里一个问题，再翻一节圣经又是问题，再翻一节圣经又是问题。哇，等到一学期读完了，本来圣经没问题，现在一念神学，什么问题都来了，我干脆不要念神学了，甚至不敢念了。有时候我们不敢太武断的骤然的下答案，不敢太武断，因为圣经的里面的启示有的材料不是那么简单，就是有很多问题。但是我觉得呢，刚才我讲的呢，就是有一些个 principle 在里面了。如同我说，假如一段经文可能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应当选择那个清楚的、明显的、合理的解释来做标准，这实际上就是答案了。一些圣经可能有两个解释、三个解释，我们只能接纳那个合理的、明显的，除非你有更清楚的理由选择那个不明显的，否则的话，你应该接纳那个明显的。好了好了好了，在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主后可能62年、63年、64年，我们不敢说63、64年，那个时候你按我们的所能明白的，你想福音会已经传遍天下了吗？包括香港，包括 Pinebrook 都有福音了吗？你把那个天下真解释做 literally 普天下，合理不合理？那么那个，但是那个字呢有两个用法，一个是 literally 普天下，另外一个呢是指的他那个文化的普天下，换句话说是罗马势力达到的范围之内。那个是不是比这更合理呢？那我们接纳那个合理的。恐怕就是那个合理了，不就是那个了？不是啊，那个地方不是说那个呀，那是保罗说对哥罗西人说。说现在福音已经传遍普天下了，在哥罗西时代是不是传遍普天下了呢？是那个问题啊，那不是说不准你传福音给普天下呀，是不是？我看这天下
所有的人都要报名上课，
就是，
那是很明显，
就是，
他们天下就是。
好，对，对，不可能的了，去罗马报名，就是，天下大乱，就是，没乱呢，就是，
所以，有很多是如今不同的人。
对对，
我想是很明显的。
哎，
那个儒家风的天下对我们
很
没
关系，这是什么天下？天下意思就是说字呢可能有几种不同的用法，我们必须要选那个明显的那个用法，合理的那个用法来接纳，自然的就有很多不同的用法。约翰施洗的时候，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全耶路撒冷的人都到约翰那里去施洗。全耶路撒冷的人怎么可能呢？大祭司不去的是吧，法利赛人文士都没有去啊，全耶路撒冷的人什么意思啊？那意思就是很多的人的意思。所以你他有那种用法，他有两种可能的用法，你选择那个明显的合理的来用，对不对？很麻烦，越想问题越多。OK， 没别的问题了吧？越想问题，真是越想问题越多。OK， 好了，我们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再看下面的。哦，对不起。首先我们觉得这个是不是事实，很显然是事实，这句话对不对，这件事对不对，很显然不对，那就简单了，罗德的女儿犯错了，在当时那个社会恐怕也不是普遍的允许这件事情，是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罗德的女儿害怕了，因为怕她断了后了，罗德的妻子在路上已经变了严重，现在他又带两个女儿到山上去了，没有别的人在一起，那么父亲绝了后了怎么办呢？但是这个是不是他的责任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真要关心的话，应该把它交托给神，让神来替他解决。他现在结果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错了，他犯错了。其实我觉得就很简单，就是这么回事。他想用自己的方法来替他的爸爸或者替神解决问题，结果他犯了罪了，他错了。我觉得能不能回答你问题啊？哦，神不降灾不一定就是神许可的罪啊，那不一定啊，神没有按着人的犯的罪来待他，如果要按着每一个人犯的罪待他，那么全世界人早就会毁灭了，要死精光了，对吧？真是啊，如果神如果要是按着每一个人的罪待我们的话，那我们在神面前都站立不住了，神没有按着我们的罪待我们，神有他的宽大的恩典，在罗马书第三章那里说，神不那么刑罚我们，是因为他的用宽容的心忍耐，或者用忍耐的心宽容，像意思。不能说因为神没有刑罚罗德，就证明那件事对了，那件事还是很不对的，还是很不对。比那个更什么的事情，我们还可以看见，比方说犹大和他玛的关系，对不对啊？他都称耶稣家谱里面有份，那好像神特别的恩典恩待，但是那个是神宽大的恩典，没法再证明那件罪，神容许罪，因为他出于无知他错了，但是神的恩典还有他也还领着他了，那个不是对，那我们对错的问题。 OK， 好，没别的问题了吧？好，对对，很多这类的问题，很多这类的问题。那里明明那个妓女犯了讲谎话的罪了，是不是、啊、骗了耶利哥的王，然后结果神好像还赐福他，结果在耶稣的家谱里面他都有份。但是如果我们要看一看所有约书亚记第六章第七章的讲的话，或者是连新约都包括在内，你看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拉合的时候，没有讲他那件事情， 而是讲他的信心。所以呢，这神悦纳他呀，是因为他的信心。他是一个外邦人，出于无知犯了讲谎话的罪了，神没有跟他计较那个罪，但是神并不是悦纳那个罪了，神没有跟他计较那个罪，却因为他的信心，神悦纳他的人，悦纳他的信心了。那个并不是说神悦纳他那个罪，或是神喜欢他那个罪。刚才这里有一位，是不是？前面有一位。哦。在这边的 Philadelphia 不是，就在 Pennsylvania 很麻烦的 Amish people 他们都蒙头是吧？女人都 Amish 都蒙头。香港也有门诺会。Mennonite 他们也是蒙头的。我觉得呢，保罗在讲那个呢，是有一个 historical background， 有历史的背景的缘故。因为当时在我们如果有人去过中东旅行，你就会看见了。今天在土耳其，虽然他们有了那个可以说妇女革命哈，但是今天在土耳其呢，女人还出来蒙着面纱。现在没那么厉害了，在过去呢。一个女人如果在街上你不蒙面纱走路，在中东那些国家，如果你不蒙面纱你去街上被人看见，别人要调笑你啊，他不犯错。缘故就是因为只有那些个不庄重的女人才抛头露面，在街上就不蒙面纱就出街，那是不庄重的女人。所以在那个社会里边，我们基督徒应当不应当蒙头啊？戴不戴面纱呢？当然我们应当戴，因为你如果不戴呢，就等于你把你自己跟那个不庄重的女人放在一起了，那不可以的，我们一定要戴的。但是在这个社会里边呢，没这个问题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在保罗时代也是一样，不蒙头呢，不蒙头的人是什么人呢？只有那些个可以说不庄重的女人不蒙头。基督徒表示他的庄重，他不能够跟那些人一样，所以他要蒙头。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社会没这个困难了，不会有人说因为我们不蒙头外人讥笑我们，说这个人不蒙头，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因此我觉得不是问题了，在我们的社会我觉得没有问题了。对，对，对，非常好。因为老太太问这个问题，她问到这个问题。要怎么办？要怎么办了？我觉得我们需要解释这样的经文呢，非常困难，需要把所有在新约里边讲到女人讲到的问题都把这些经文都搜集起来合并到一起，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那么我觉得呢，要研究的结果呢，按我得的这个结论呢是这样，按我得的结论呢，你看一看哥林多前书第14章，提摩太前书第2章等等几多处的经文呢，讲到女人不可以讲到的事情，那里都是讲到啊整个教会的问题。但是哥林多前书第11章呢，它不是讲整个教会的问题，它是讲一种特别的机会。所以为这个原因呢，我这个可以说这只能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 logical conclusion， 我很难找到一节具体的圣经来做根据，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合理的一个解释，也不能说是 compromise， 但是我觉得最合理的一个解释，就是我觉得呢我的看法呢是说，在整个教会的聚会上面，女人不应该讲到，但是不是整个教会的敬拜的聚会，女人可以讲到。
那你就讲脏点了。 再
我觉得是如此。
整个教会的整个
整个教会的崇拜。
就是礼拜天那一次
的。哎，如果没有男人在那里讲道，可以讲道，那不同了。如果有男人可以讲道，应该让男人讲。这是我的看法。如果没有男人可以讲，比如说一个宣教士，一个姊妹宣教士到 Borneo 去做工了，那里没有连一个基督徒都没有，但他不讲道，没有人讲，那他一定要讲，没办法。但是如果有弟兄可以讲，怎么讲？但是在别的聚会呢，查经班呢，妇女会啊，弟兄会啊，青年团契啊，甚至于布道会啊，培灵会啊，都可以，女人都可以讲，所以你不用担心有很多弟兄去讲道。但是在整个教会的敬拜聚会，我觉得女人不讲道好。如果有男人可以讲的话，不要再问我女人按林牧师不按林牧师的问题，我不知道。啊，不，我觉得那是指的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如果有男人可以做头，应该让男人做头，那个不包括别的。那么你说在小学里边，女人做校长行不行啊？那小孩子都是男人吗？那学生不，先生不可以管学生了？那不是讲这个问题。我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如果有男人可以做，不应该让女人来做头。在属灵，在家里我觉得也是一样。保罗说得很清楚啊，啊，男人是女人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
也还有一些是基督是个人的头。
对了。
如果那个丈夫不同基督，要不要不同
啊？好，那不同了，那不同了。如果丈夫不信主，特别是或者丈夫不明白属灵的事情，那么妻子在属灵时有亮光，她就不能够样样事情按丈夫来做了。那她不信主，她做的事情不合属灵的标准，那当然不同了，那当然不同了。啊，这个离开我们解经的原则了。OK， 有没有别的问题？好了，如果没有，我们现在看一看，按照神启示的方式啊，我们大纲里边，按神启示的方式呢，我要提几件事情，提两三件事情。头一件事情呢，在解经时我们需要留意的呀，就是要记得全本圣经都是一位圣灵所默示的。全本圣经都是一位圣灵所默示的，那这个有什么要紧呢？要紧在这个地方，如果都是一位圣灵所默示的呀，这圣灵自己不会前后冲突，他不会在一本书里边讲一个教训，在另外一本书讲另外一个教训，一个地方告诉你因信可以得救，另外一个地方告诉你因行为可以得救，他不会的。所以为这个原因呢，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呢，就必须按整本圣经的教训做标准，不可以断章取义，单单取一个教训。我们说这里这样讲，这里这样讲，我们两个地方冲突了。如果你要发现在圣经里边两个地方的教训有冲突啊，那我们必须要很小心的看一看这个冲突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这冲突的原因可能是我们解错了，可能是我们不明白这两个作者的不同的背景，可能我们不明白这两个作者他用文字的方法不一样，可能很多原因。那我们如果找出那原因来呢，我们就能够把那个冲突解决了。换句话说，简单来说呢，就是圣经本身前后不能冲突，如果遇到前后有冲突的地方啊，那我们就要很小心了，我们要很小心了。我们不可以好像说就说啊前后冲突了，这个不行的。比如说婚姻的问题哈，旧约里面是不是讲说一个人可以有多妻制啊？亚伯拉罕有几个妻子，雅各有几个妻子，大卫就更不用说了，扫罗就更不用说了，是吧？不是，所罗门最厉害了哈。但是不要紧了，那么新约说一个人只有一个妻子，是不是有冲突啊？如果我们要认为有冲突的话，那时候我们解经的那个方法不健全。不是的，没有冲突。
他在唱的人家讲什么？我跟人家，不要与人说，与人一个就是
离开父母，对了。
又
对了。 对了，所以我们那么看就对了。你如果是你要是说旧约是旧约的教训是一夫多妻，新约是一夫一妻，这就错了。旧约新约教训一样，如果你把它看成两个冲突了，这就不对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当然有些问题我没办法解决，可能有些问题我没办法解决，没办法解决的原因呢，可能是我们今天的亮光不够，我们的材料还不够多，如同我昨天举的例一样哈。但以理跟耶利米，一个说在约雅敬第三年，一个在约雅敬第四年，到底哪个对啊？那是因为在以前我没有亮光时，我们不知道哪个对啊，没办法解决。但现在我们有亮光了，我们知道了。可能呢，今天还找到一些问题呢，旧约和新约，或者一本创世纪跟出埃及记，或者等等这样的材料呢，两个地方的教训不一样，有冲突。如果有怎么办呢？我们只能承认说，现在亮光不够。我还不能够下结论说两个地方的教训不一样，全是一位圣灵的启示，它不可能前后有冲突。没问题啊，怎么了？有问题啊？不舍得讲啊，不好意思讲啊。
啊，就是那个女儿之前讲到的问题，我们刚才就说那个解释，好像有那个 social context， 在那个时候的女人的地位跟现在不同，就是好像从头的道理说那个就是 social context， 对不对？
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所得的亮光呢，这个不是问题，social context 不那么严重。因为在罗马社会里边，当时丈夫可以有自己的生意，女人可以用自己的名字去做生意，她可以有自己的产业，在这个社会里边不是那么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觉得历史的给我们的证据还不够那么清楚，将来如果我们发现更清楚的证据呢，说不定我的看法改了。我觉得还是说无论你怎么看你要有理由，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理由足证明，但将来如果有这样证明，比如说我们考古学有什么发现了，那我的看法就可能改了。到目前还没有理由可以证明。
第三个第二章节，人的开始跟诺亚方舟以后，那人的繁衍都
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人都从亚当这样下来的，那就是说他们有些人问。
那就看我们怎么解释创世纪了。
第一章跟第二章写的感觉上好像不很一样。
不一样，第一章第二章都讲神造亚当夏娃不？神都告诉亚当夏娃，你应该那你的后裔变成。那个是体裁的问题，那个体裁的问题。笔法在旧约里边，特别希伯来文常有这种笔法。你比如说，我跟你讲，假如我这次比如说离开这里哈，比如说路上啊，我碰到一个朋友在飞机上，我跟他解释了，我说呀，他问我做什么，我说我这次啊，去到 Pembroke 参加一个 conference， 我是礼拜一到的，我礼拜六走的，我在那里一共待了差不多六天。你这六天呢，我跟大家也很好，就算我现在很快乐，完了。然后呢，我回来再说，我第一天做了什么呢？我详细的解释一下。然后我第二天做了什么呢？我再告诉他。我第三天做什么呢？我再告诉他，再详细分析一下。创世纪的构造就是这样，它第一章是一个笼统的一个记载，第一天到第六天，到第七天安息了，完了。然后呢，再把里的一件事情啊。特别重要的第六天创造人的问题拿出来再详细发挥，就是这种笔法。啊，那不是第二章，那第六章了。第六章，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另外一个问题。这种笔法在旧约里面常常见的，这种笔法， 我一句话笼统的先把我一个整个大题目讲完了，然后大题目里边有一件事情呢是特别重要的，我再把那一件事拿出来详细发挥。教育里面常常见到这个笔法，这里不是太困难的问题。OK， 你们别动题啊。好了，如果没有，我们再一点题，还是在这个原则，按照神的启示的方式的原则的问题。主要的真理呀、重要的真理，需要有清楚的重要的经文做根据，这很要紧。重要的真理需要用重要的、清楚的、明显的经文来做根据，你不可以用那种我们在英文上说 proof text 这种方式来证明真理。 proof text 知道啊？我们说 proof text 就是找一句话，不管它怎么样，就是这样的说了，我就这样写了。你不能够用 proof text 方法。要紧的真理需要有要重要的、清楚的经文来做根据。你比如说啊，讲到救恩的道理，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钉死，替我们赎去罪，这样的经文有没有清楚的圣经做根据呢？有没有呢？有福音书讲耶稣受死的问题，有罗马书那么清楚的讲到受死的意义，替我们赎罪的意义，怎么样叫我们因信称义。但如果没有福音书的记载，也没有罗马书的记载，我们就找了一个比喻来说啊，这个比喻来讲耶稣救赎，那就有问题了。这么重要的经文，你不可以弄一个糊里糊涂的经文，这么重要的一个道理，糊里糊涂的经文来做根据。如果是一个重要的真理，必须有很清楚的、很明显的经文来给我们证明。我不是在这里要讲我个人信仰的立场，你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叫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我们中间可能有很多人不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那个不要紧。你用什么经文来证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或者用什么经文证明一次得救不永远得救？你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的教训，你怎么能够逃避那章圣经的结论？没法避免得了，神的爱的保守不会失掉的。但是立刻有人说了，那希伯来书第六章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知道圣经熟的人，你可以想到希伯来书第六章怎么办呢？第六章很难办，不晓得怎么办，不晓得怎么办。但是我还说，你不能用希伯来书第六章来做根据解释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希伯来书第六章那句话呀，非常难解释。你统计一下，今天我们能够找到的呀，就那节圣经有14种不同的解释方法，有14种不同的解释方法能够统计到的，那就证明了解经家呀对这节圣经的看法不一样，很难解释，很不明显的一个经文。因此你不能够用那个经文，那么不明显的经文来做根据决定这么重要的一个真理。有那么清楚的经文，像罗马书第八章的经文，我们很难逃避这个结论，没有办法来避免。重要的真理就需要用重要的经文、明显的经文来做根据，用明显的经文来做根据啊，在解释明显经文说按上下文的关系等等那么解释啊。不能够用模糊的非常不清楚那个经文来做根据。如果遇到一处经文很清楚很明显，一处经文不大清楚不大明显，用哪一个做标准呢？用那个清楚的，用明显的，用合理的那个经文做标准。不清楚的不明显的，我们只能够说现在这个经文解释不大清楚不大明显，我们需要等更多的亮光来把它解释清楚。 OK， 好了，再一个问题，再一件事情，我们就不如说就等于差不多到了结论，就可以什么了。在解经的时候呢，我们 不能够忘记用那些个好的可靠的参考书，永远应该在解释论经的时候，不是说你先看参考书，你自己先解释，解释完了找那些个信仰好的可靠的参考书来 check 一下，比较一下，看看有没有走错。如果遇到一个解释啊，遇到一个经文呢、啊，这个要小心。在过去呢，你找不到有人这样解释过，没有人这样解释过。你这个是一个真正100%全新的解释，新的亮光，要小心，小心。教会里边已经，教会已经2000年历史了，这2000年里边有那么多爱主的人，有学问的人，像奥古斯丁，像加尔文，像马丁路德，那么多那些个神所重用的人，他们研究了那么多，经过2000年，神把那个真理隐藏着，一直没启示出来，单等我来。小心一点，小心一点。如果你遇到一个解释，你得的结论呢，真是太新鲜了，从来没有人这样看。如果你真有足够的理由，你还可以相信；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呢，就要小心了。如果你真有足够的理由，我们不是说不可以，有时候可以。考古学有新亮光发现了，文字有新亮光发现了，有足够的理由，你可以有一个新的教训。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的时候呢，要小心，不要再丢心立意。那也就再回来说，我们应该找一点好的圣经的参考书来 check 一下，对一对，看看我讲这个有没有太离谱啊，跟别人讲太不同。如果太不同，我要重新再查一查，为什么我这么新鲜，为什么我这么不同。如果我查完了以后啊，我的每个理由都很正确了，那我可以相信。但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呢，中间有些问题呢，我小心一点，我小心一点。那么明天呢，我会提到一些个参考书的工具，工具性的参考书，或者说提到一些个那些个材料，我们可以用的一些个参考书。那么今天我们不能什么了。
为什么想听这种完全不同的？
就一句话一提，有遇到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真是不能明白的时候呢，要很坦白承认这件事我不明白，不要明明不知道硬要找一个理由来为自己辩护，硬要找一个理由来解释，真不明白我就说我真不明白，那是最好了，最保险。我真是觉得这个解释我没根据，我说明白这个我没根据，我不明白，我说明我不明白。换句话说，承认自己的弱点，有的时候你承认自己弱点，在那个地方你就不会勉强自己来走一个不应当走的路了，那你就会可以找可靠的根据帮助我们能够找一个正确的路。好了，今天我只讲简单这里了，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好，
这是晋城中国教会免费出借和低价出售录音带的侍奉工作，我们的目的是要借着录音带的侍奉来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神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心中，要我们借着录音带将神的话以各种不同的方言供给全世界各地华侨的需要。我们热切盼望您能利用录音带来完成以下各项工作：第一，领人归主，向您家人、亲戚、朋友、邻居传扬主恩惠的福音，使他们都能得着神所赐的喜乐、平安和永生；第二，坚固信徒的信心，使他们在属灵上越发增长成基督的模样；第三，使信徒更加认识神的慈爱和大能，愿意全心依靠他过快乐的基督徒生活。除此以外，我们更盼望您能在自己教会成立录音带的图书馆，使更多人蒙福。如果有任何需要，请来信和我们联系，通讯地址为 P.O. Box 39455 Cincinnati Ohio 45239。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录音信息。